看头像什么？
即使是罐头人生，
也要决定自己的罐头装什么。
欢迎收听《罐头装什么》第二季。
嗨，欢迎收听《罐头装什么》第23集，我是 Sunny，
我是 Dara。
那我们今天要来念的这一则留言呢，算是比较热腾腾的，关于我们第二季的节目。
对，是我们的第21集。
嗯，没错。那我们请 Dara 来念念看。
好，那我们来念一下这则私讯，但有点长，所以我们要分段。这位听众留言是说，我听了最新的一集了，这集超好听，我要在这里分享心得。第一点，韩国的药师所，我觉得是因为三星国货应该不贵，加上他们不是超爱支持国货吗？觉得韩国应该有特别去做这一块。日本的游客住宿会是用电子锁，但是住家不一定，比例没有像韩国那样家家户户都是那么高的。然后这是第一段，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觉得不要特别跟我们讨论一下，好笑。反正就是你今天怎么回事？ Dara 今天有点奇怪，
不知道。今天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宕机的感觉。
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今天早上去攀岩吧。
我不知道。好，你可以继续，我大家就恢复正常了。
好，没关系，我们回来。那我们回来讲一下，就电子锁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三星也是起到蛮大作用的。因为你去看一下市面上，尤其在台湾在卖的电子锁，我发现很多都是三星跟 LG 的。
对，我们家的好像是 LG 的，我是没有再仔细去观察别人家里到底是什么牌子，但是好像几乎都是韩国的。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也是不用说哪一个牌子，只是如果是韩国国产的话，感觉他们这么普及，那每一个牌子可能应该都还 OK。
嗯，对啊，但反正就是现在感觉上来整个亚洲，因为我没有观察过日本的电子锁是哪个牌子，其实如果有听众有发现日本的电子锁可能也都是韩国的牌子的话，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点还蛮特别的，可以讨论一下。好，那请 Dara 继续念第二点。
好，第二点的部分，他说月经的那个部分我跟我妈分享了一下，他给我一个回答，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因为台湾有中医的观念，所以才会一直讲到月经，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耶，因为上海跟就是中国这边，他们不叫月经，他们通常叫姨妈，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姨妈来不可以喝冰的，不可以喝有咖啡因的东西，这好像是 有一点根据。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西方人他们都照样喝凉水冰水啊，
对啊，
他们没有喝热水的概念。
这是真的，
这是不是真的就跟 中医有关啊？
我觉得我之前那个月经那个 part 我自己观察的时候，我是觉得一定有跟中医有关，但是我那时候没有特别想到说，哎，说不定我们台湾人一直讲是因为我们中医就是常常要去调月经啊，或者是调很痛啊，或者是量不多或者怎么样的，就是都要去看中医嘛。我那时候的想法只是单纯觉得大家很喜欢把月经挂在嘴巴上，就是不是也不是因为中医，但是他这样子这么一说，我就会突然觉得，哎，好像真的有连贯到。因为中医感觉如果是我们女生的话，感觉好像真的好像有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就是一种调理身体的概念吧。而且我去英国的时候就没有中医这种东西嘛，不然就很贵，所以如果说生理期有问题的话，我有去问当地的就是其他人，当地的外国人说，哎，那如果你们就是有经痛的问题或是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然后他们都说他们会吃一种维他命 C， 所以没有，就算没有就是中药这种东西，只是他们也会有那种 alternative， 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那种替代的方式。所以我那时候有吃那种维他命 C， 然后好像真的是因地，就是因地制宜。对，有点那种感觉啦。只是确实啊，我觉得台湾人更不忌讳，可能是也是因为中医还蛮融入我们的生活的。
嗯，那接下来第三点的部分。
好，第三点的部分是他说台湾人对外国人友善的事情，他说改天就是有机会的话，他想要在私讯跟我们分享，因为他觉得台湾人其实很没有礼貌的故事也很多，然后让他朋友的同事也是外国人，然后不想要把小孩子留在台湾。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故事啊，只是你有在台湾遇到那种觉得不礼貌的事情吗？
有啊，我觉得其实礼貌这种事情虽然说有文化影响，但是 还是会有少数些微的个人的老鼠屎。
我也觉得反正就是我们讲的都是一个就是整体来讲感觉上就是台湾人还蛮热情的，就是很多外国人对台湾人的评价，但是总不可能全部都这样吧。而且我觉得不管这种事情感觉不只发生在台湾，就是每个国家都会有一样的事情。就像大家都觉得我是没有住过日本啦，只是就觉得日本人不是就是很 polite 很有礼貌，但是总是可能还是会在日本遇到一些你可能觉得不礼貌的事情啊，总不可能就是他们的民情很礼貌就代表人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礼貌的。
所以相对相反的，如果你觉得中国人非常的粗鲁无礼的话，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年轻一代的尤其是90后，他们这边称90后啦，就是我觉得已经跟老一辈的差蛮多的，有时候就连他们这边自己的90后年轻人都还是会去比较嫌弃他们的老一辈，他们都会说啊，上海阿姨啊，你们就当做正常。他们自己就是受到就是这边老一辈的一些长辈比如说让座的事情、啊、
人民素质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们这边自己当地的人也是深受其害啦，不是说只有外地人过来会感受到
深受其害，好夸
张，真的是深受其害。他们就说，因为我有同事就真的有遇到过，就是他也是类似他可能自己生理起来不舒服，然后坐在那个，而且他也不是坐什么博爱座，他就是坐一般的公交后面的位置、然后那个上来的老人家就是那种非常你知道就看起来形体非常的宽阔，然后又感觉精神很好，就直接走到他面前说，小姑娘
心体非常宽阔，
就是对，因为我不想说人家就是比较壮比较胖，反正就是宽阔他就直接走到他旁边说、小姑娘让个位吧，他们这边的非常的直接。
但这一点是因为他是在讲说台湾人好但遇到不礼貌的事情，但是我以为你要讲的是说可能在我们可能没有去中国之前可能对就是大陆那边的刻板印象就是很深，但是反而遇到那种很好的事情的时候觉得很新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会啊，我在路上被让路的时候我有点吓跳、就是我的印象中原本是觉得说这边的车子都很可怕，一定会不让人过马路，是要车让人，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所以我就很怕那边过马路，就后来发现其实只要我有过马路人家车子都还是会让我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看那个地方啦，就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遇到那种很瞎的事情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留言 part 就到这边，我们接下来又要来闲聊了。我们最近前面
但闲聊主题超多，所以我们要挑哪一个呢？
你想挑哪一个？新疆棉花吧。
新疆棉花事件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收到什么样子的推播。
就是这边的推播真的是跟国际舆论还有跟台湾的整个主流的舆论差很多，但是并不代表说就是我说台湾的主流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或是台湾的主流舆论是这样那就没有也站在他们这边的人。因为像我自己的 IG 居然有同温层以外的人，我那天看到他的现实动态我有点吓一跳。
他说什么？
他说就是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拿什么资格来跟中国来抵制中国新疆的棉花，你们是最没资格讲人权的人。然后我想说哇，我一直以为我的朋友圈的同温层应该蛮厚的，结果没想到居然一下子就突破同温层。
那是一个现实嘛，所以也看不到别人有没有什么留言，反正你只是看到的时候就很惊吓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对，因为我也不太敢去私讯他，因为他是我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所以就有点尴尬，就是可能他没有很了解新疆的问题。
反正这也真的闹得沸沸扬扬、
就是真正新疆棉花的事件为什么，而且你不觉得时间点很妙吗？就是这明明就是去年2020年，这其实这些声明就是这些比如说 H&M 啊 Adidas 或是 Nike 这些大牌他们出来就是抵制新疆棉花是为了反映之前不是说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吗？那个是去年2020年的
血棉花，
对，血棉花事件嘛，那个是去年的事情了。那其实当时这个事件出来的时候在中国，
那为什
么
其实我没有仔细在看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会现在要突然出来？因为我知道说去年就有这件事情就是在讨论，只是为什么是现在三月多的时候才又突然又这样子爆出来、
因为刚刚好结束中美的就是在阿拉斯加办的那个是什么、座谈会，反正就中美不是才刚结束吗？然后还超时发言，就是不是限制一个人 只能发言2分钟到3分钟，其中那颗音节齿就发言超时发言、发言了17分钟，
对，
而且他全程都讲中文，其实讲那一段中文很明白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也没有需要让美国懂，他们那一段根本就是在演戏，要演给自己的国人看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讲出这些话我觉得是在意料范围之内、但是我觉得他们超时发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后面最后面那一段，因为最后面那一段他们不是一直开始在就是有点吹捧，也不是吹捧自己，有一点是吹捧自己啊，就是他们最主要就是在讲说什么不管20年前还是30年前美国都没有这个资格跟中国人这样讲话，这不是和中国人民打交道的方式，美国没有资格与什么再从实际上与中国对话，就是我觉得这一段话他们
然后都是用中文讲，
对，他们用中文讲的意思其实要讲给中国人看，讲完这一段其实膨胀就是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的感觉，灌输国人说我们要站起来、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同于以往了，他们讲完这一段之后，他们就是央视的那种中央媒体央媒嘛，还放了一些图片跟文宣，就是也是类似这样的话说中国人站起来之类的，美国没有资格与中国人这样对话，然后在网络上里面就是整个微博那个氛围，就是 你如果有微博账号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那个氛围就是非常的民族高昂的气氛，对，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然后结果过没几天就爆出新疆棉花这件事情在微博上面，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政治操弄，
感觉好像还会闹一阵子，哎，然后他不是说那个 H&M 就是还推出了小熊维尼的睡衣吗？
有有有，我看到
我觉得就越看越好笑，就是各种不同的那种角度去切入，你有没有，就是可能都是也不知道他真正的本意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不用说小熊维尼这件事情的话，推出小熊维尼这个睡衣其实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大家都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就讲说H&M 就是要抨击一下，所以才会推出这个睡衣。
哎、欸，等一下，不是，
我是觉得很可爱啦，
不是都说什么什么 H&M 已经从什么淘宝下架嘛，我来搜一下现在搜不搜得到，哎、欸，真的搜不到，哎、欸。等一下我要截图，我的关键字打 HMM，
但是这种关闭店门就是其实在中国有超多店的，他们要动作超级快的，你去上班的时候都没有再就是看到任何的一家店
哦、我有特别看南京西路上的 HM 还是有人在逛、只是人，
但是应该都关了吧，现在
就是没有之前那么
要关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关没有关，还是照样营业。好
好了，我们闲聊结束，今天不小心又聊太久，哈哈。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主题要聊什么呢？
今天要聊主题怎么感觉有一点沉重，对，但是我觉得是可能每一个人应该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啦，
家庭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但是你如果想要出走，就是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人到尝试看看到海外生活，不管是工作还是留学，都会需要经过的第一关就是家人。
对，家人我觉得很少，我们这个年纪我们这个年纪不管怎么样其实已经慢慢长大了嘛，但是对，我觉得不管几岁的小孩就是对家长来说我们都还是小朋友，然后如果说又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你要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不管是生活或是工作，其实对每一个家庭环境当然不一样啦，然后但是每一个人的家长的想法也都不一样，所以但不管怎么样担心我觉得是一定都会共同都有的，那这种时候就是沟通的部分感觉就很重要。
对，那我们就先来聊聊关于出走家人的支持跟态度，算是我决定你自己要决定去外面生活的一种动力吧。那你当像 Dara 跟我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算比较幸运，因为我们都算是家人有支持或是放手让我们去做，但是其实是有听过就是周边有朋友是他想要去比如说想要离开家里，光是想要搬出家里这件事情就已经大受阻拦，就是爸爸妈妈不准他自己搬出家里的那种状况，你有听说吗？
有，反正其实我觉得也是 case by case， 就是像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比较幸运嘛，是因为是有一个就是实习计划，然后 又是这么划算，就是不用钱啊，然后还可以去上海看看然后实习，那对家长来说哎，这一定是听起来好像一副很风光的样子哦，就是不管你是去做什么，但是就会觉得说是甄选上的，所以当然就是支持啊。但是如果像我之前如果去英国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完全就是要只身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当然还是会受到一些反对。对，然后你刚刚问我说有没有听过身边的人，我觉得有啊，就像那个时候去实习的时候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台湾女生，她去这种实习，然后是这种kind of 政府办的活动，算是很安全的性质的活动嘛。
对啊，
但是他家长是那种管的超级无敌严格，就是连在台湾也都会有门禁什么十点十一点之类的，我是觉得有点太夸张的早了，就真的是把小孩子绑住然后但是这个也是他好不容易说服他爸妈然后让他去，只是他去完回到台湾之后就还是一样的生活，就是要回归到那个非常规律，有没有，然后就是有门禁的生活。然后每次听他讲的时候都觉得说他爸妈是不可能放手就让他直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要看每个家庭耶，感觉都不一定。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想要讲的是其实还是可以靠沟通跟爸爸妈妈讲啦，因为我其实自己在高中以前也是有门禁的人，而且我们的门禁更早，我们门禁是九点，九点以后如果你没有到家的话，比如说九点我们可能社团活动或是出去跟朋友吃饭，我们通常都会比如说吃完饭大概八点我们就要开始往家里移动，然后九点前一定要到家，因为九点如果没到家的话你的电话会疯狂不停的响。
但他其实也没有要叫你回家干嘛对不对，他就只是怕你担心你在外面。
对对对，他其实真的没有要你回家干什么，他们就是觉得说你九点人就应该在家里了，你为什么现在还在外面这样。但是很奇妙的是从升大学以后我爸爸其实还好，但我妈的话整个态度变得比较多，是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跟他表达是说我升大学以后我可以自己打工赚学费，那我可以自己养自己，我觉得18岁以后我就是一个独立个体，那是不是其实这部分你就不要限制
那么多，你至少好好跟他讲。
对，因为我就跟他讲说九点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下课之后去打工，你怎么可能要求我九点打工结束，很多时候我们甚至11点的时候才下班，那我怎么可能九点到家。
对啊，
然后我也不可能每天跟你报备说哦，我今天几点到家我明天几点到家，那我有我自己的分寸，你要不要相信我这样。
但你妈应该算是你觉得算是好沟通的吧，就是比较没有这么
她算好沟通，
比较没有那么权威，就是一定要掌控一切那种感觉。
对，
像我觉得我刚刚那个我朋友的他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他自己也不敢，而且他可能的个性也比较那种保守一点吧，就也虽然很想反抗但是没有像我没有像我没有像我那么叛逆，因为我家人也是之前只要认识我的人其实都知道，就是我妈也不是说管很严，但是他就是会要你一直回家，他没有一个真正的门禁，但是也是像九点左右或是八，甚至之前很夸张的是大一之类的，八点多电话就响了，然后就很你知道就很紧张你知道吗，他也没有叫你干嘛，他就是要叫你回家，只要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说我不太能去吃宵夜或者是那种夜间的活动夜间的活动什么夜冲啊，
都不会参与什么夜冲
夜
唱夜
冲夜唱啊或夜店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还是都有去参加，但是就是要提前跟妈妈说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大学生最喜欢干的是什么吗，就是那种很临时很机动性的啊，今天刚好没事哎，今天刚好没事要不要去唱歌，对，然后这种时候我就被骂爆。
那你这种时候怎么办，
我可能就想去然后我就很紧张，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会很紧张，然后可能都会不先算我这样，然后我都会很紧张的可能传个讯息，然后或者是就真的很不想打电话，但是如果传讯息的话也是可能会被就是被轰啊，然后打电话的话你就会直接他就会直接说你在搞什么飞机，觉得说就是大学生然后这样子很这么突然，然后约什么约哪里约哪里又没有在赚钱，你以为你钱多这种感觉，反正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这种状况啊。然后像我朋友他们都就是可能不是台北人放飞自我啊，但是我也是经历革命过来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有一点点小叛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去到那么多国家嘛，你真的是要让他习惯，就是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就会比较好
习惯，你是个会逃脱的小孩、啊、
对习惯，但是像我姐姐的话还是很难耶，她就也没有吃过什么宵夜这种 真的压力很大
哎、欸，那其实我们两个真的算是幸运哎、欸啊，就是不会特别被原生家庭影响，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被这种，就你在这样的原生家庭长大之后，你可能会就是人格上面有点缺陷，并不是说你的人格是不好的，
人格上面有点缺陷有这么夸张吗？
不是不是，是
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多少会，就是我觉得这种掌控太强的算是家长下面养出来的小孩的话，很多都会变成讨好型人格。
讨好型人格哦，嗯，
虽然说就是多少有一点，
就你感觉好像不乖乖的话好像就会，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有讨好型人格耶，我有跟我姐讨论过这件事情，
我其实觉得我也有耶。
对啊，
我们两个其实都已经算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小小逃脱了，但是其实因为这个原生家庭影响的下来，就是我们隐隐约约在潜意识里面还是有讨好型人格的存在，
就是我觉得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你懂吗，放飞自我跟
对对对对
这么叛逆，其实我觉得有另一半的我们就像你讲的一样，潜意识其实真的是讨好型人格，因为你就是感觉好像做什么事情都还是需要比较像是服从，或者是他给你
看别人脸色，
虽然感觉上我们已经我如果现在没有因为 COVID 的话我一定还是在国外，对，但是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半逃避式的状态吧，就是你虽然没有住在那个环境，你没有跟他实质上有接触，但是如果说他对你有一些期望的话，你还是会希望就是讨好他去完成他想要达到的那种 expectation， 就是期望，你只是感觉好像假性的是存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嗯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状态。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到外面生活的原因吧，我觉得我自己听身边听到故事有很多是这样，就是他们最后选择到海外生活不管是留学工作，有一半的原因都是因为想要就是有一个逃离家里的机会。
我觉得我其实是啊，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这22年吧，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待在同一个区域哦，就是我都待在台北，然后我还待在同一个区域，从幼稚园到大学，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然后所以我离大学的距离只有公车15分钟，我怎么可能搬出去住啊？就是真的太近了，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搬出去住你是钱多吗？然后你那个时候又没有在赚钱，所以想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搬出去，然后真的是去韩国之后就开启了我那种我的那种小天堂，我就觉得哎，好像出去住然后自己要独立，我还蛮享受在这个方面，然后可能就是也不希望被别人管吧，你懂吗？但是就像你讲的一样，有些人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就是已经被束缚束缚束缚，然后他变得以前可能想要出去，但是后来又变得因为这样子的影响变得也不敢，然后或是会比较害怕会比较恐惧之类的。
对啊，其实这就是情绪勒索的一种啦，就因为其实你稍微归类总结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会被这种情绪勒索的对象其实都有某一些类型可以依循的。
你是说哪一些类型？
我这是我自己从身边的例子归纳下来的，就是如果情绪勒索的对象稍微做简单的划分的话，我觉得会分两种，一种就是他个性可能比较可靠，可以是家里的支柱，不管是情绪支柱，比如说他可能是家里的开心果，然后家里人的或是家里人的经济支柱啊，或是他本身在家里的存在感是比较高的，然后大家都比较信服他的这一种。大部分啦，我归类下来很，如果假设有两个小孩以上的话，这样的角色大部分都是家里的长子长女，那爸爸妈妈可能对他希望会比较高，然后会希望他做弟弟妹妹的榜样，所以就对他会有很多的比较多的限制或是太高的期许在他身上，然后就会导致情绪勒索，他就希望长子长女是最乖最好掌控的嘛。
对啊，真的是，其实我真的也是觉得是看父母的个性，因为有一些父母就像我爸，他可能就是我爸跟我妈比的话，我爸爸是比较那种他就让我们自己去选择，然后我妈的话也是就比较像是掌控吧，但是他们都会在跟外人讲或者是在跟你讲的时候就会说没有啊，我都让你自己选择，但其实你懂吗，就是小孩自己可以感受到就是他们
就是
你懂吗，就是他表现出来说欸我都很那叫什么开明啊，开明，我都很开明的，但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可能会我觉得每一个人啦，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可能发生这种状态，或者是就是各种的关系里面都有可能。而且就像你讲的一样，就是像他们这样子会被情绪勒索，但是 其实真的听父母的话不代表自己是真的孝顺的。
对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种被过度关注的，可能小时候会觉得他是那种天之骄子天之骄女，一直唯一被宠爱的那一种，就是父母对这种小孩期望也会很高。那通常我自己身边的例子的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也非常容易受到就是情绪勒索、欸、因为像我自己的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的状况，他就是家里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所以也希望他当老师、哦、所以最后他就进了师大。
很多这种层出不穷的案例
超多哦。可是他更夸张，就是这个女生呢，她希望他当老师之余也希望他跟老师结婚，跟他们一样
啊。这个
超糟糕。
不是啊，这个太夸张了吧，就是爸妈是老师，但是这是他们的人生啊、嗯、又不是你的人生，为什么你的人生也要被注定要当老师啊？
对，我跟你讲，可是他是属于逃脱失败的例子，因为他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有跟我们就是讲过这个烦恼，他不希望照他爸爸妈妈的路走，他其实没有很想当老师，他甚至跟我们讲说他其实觉得自己喜欢的对象应该是个女生，所以他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跟女生交往过，但是他大学毕业之后还是去考了老师，而且很幸运的考上正式老师，然后之后没多久他就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了、嗯、然后分手之后呢，我们就想说好吧，那可能是因为真的他可能觉得跟女朋友没有办法发展下去，但是他呢跟自己的同校的数学老师交往之后结婚了。
误打误撞吗？
不知道是误打误撞还是说因为就是爸妈从小到大给他灌输的观念跟价值观让他无形之中变成他的潜意识，所以他无形之中去符合他爸妈的期待了，但他曾经也想说要逃脱。
嗯，其实这些感觉好像都可以探、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蛮喜欢关注那些跟心理有关的东西，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心理系的，就是偶尔会看一些那种书籍 啊或者是甚至听 podcast 也会，就是真的就像桑尼刚刚讲的，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嗯、你有时候甚至不想要被影响，但是其实你就是要承认你真的一定会被影响，因为每一个人还是
真的
就像小时候都是有样学样嘛，父母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都是这样子，那叫做身教。然后你有时候长大之后越来越有意识的时候，但是那种东西可能是就是已经不小心植入你的潜意识了，所以你的所有行动都会被你的潜意识控制，所以真的是很难啦。然后但我觉得我们的好处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到这点，然后去认知到说、嗯我们真的不想要这样，但是不都有墨菲定律吗？你越不想要你就会越成为那种人，所以这种时候呢要怎么处理跟怎么解决呢，就是你一定要去多看一些书，然后或者是諮商，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你真的不想要变成那样子的人的时候，你可以去寻求一些管道帮，就是获得一些帮助，不管是跟你的朋友聊聊，或者是真的去看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你就会真的认知到说哎，那我是要拥抱这点，不要说你就很排斥或者很拒绝，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会就让他一直跟着你啊。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包容他、嗯、然后去好好的消化，我觉得才会真的是有改变的。会不会很抽象啊这样说？
不会啊，我觉得你讲蛮好的。然后这个时候顺着 Dara 说要多看书，我在这边推荐一本书叫做如果父母情绪不成熟，其实他这一本书的话我觉得你不用到就完整的时间完整的看，你就把它丢在床头，你就可能睡前或是起床有反正是空白的时间，你就挑个有兴趣的书次看一下，因为它其实是比较片段式的阅读。再来就是他这本书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的爸妈就是你的父母其实不是你，他只是形体上是大人，但情绪上他有可能还比你小，他还可能是一个缺爱的小孩。因为有很多人会说如果假设他你在成年之后一直去追求某一样东西，那那一样东西有可能就是你在小时候童年的时候未曾去满足过的一样东西。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认知到你父母其实跟你一样他们也是有缺陷的，那你就会想办法去判断说他们给你的压力给你的期许是不是对的，然后你要去意识到说你不要想，你不要就是想着哦，我要去让他们开心，如果我没有让他们开心，我没有照他们的话去做的话，你就是不孝顺的小孩。就是我觉得孝顺这件事情在东方社会真的有点被妖魔化了、欸、就是不是爸妈就一定对的。
真的，你知道像英文就没有孝顺这个词吗？因为这不存在，
对啊，
不存在这个东西，
真的不存在。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东方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东方文化里面就是有孝顺，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就是有这个词。
但西方就追求独立个体啊，
但是也不是说西方国家如果说家长就是家人生病了，然后他们就真的不管，这种我觉得也不是，但是他们就是不会有这种你说你一定是你的义务必须得一定要 take care 之类的，就是变成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那他们从小的教育也就是教育你说你可能长大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其实你家人当然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当然还是你就是还是要需要就是帮忙嘛，但是他不会让你强加在说你一定要，这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就是这一生就是好像就对我不敬之类的，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差异。
嗯，我觉得应该这样形容，就是东方的话亲子的关系比较像是下对上的责任，西方感觉比较像是偏向平等的陪伴，就是他们是陪伴，就是他们的是感情更像是比如说你跟伴侣之间的陪伴的关系，所以我会去照顾你，我会对你做对你好，这件事情是出于因为我爱你，
对，
不是因为我必须要照顾你。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不值得我爱不值得我尊重的人的话，我也可以不管你。
对，但是亚洲社会当然也会希望有像桑尼刚刚讲那样陪伴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身为亚洲人的我们觉得我觉得也蛮清楚自己的状态，就是你很难真的跳脱出那个文化框架，你只能就是看看别人然后想想自己然后学习要怎么样沟通才是好的。那我刚刚桑尼讲的那本书我是没有看过，但是听这个书名就大概知道说内容应该就是大概的情况应该差不多啦，就是在讲说父母情绪不成熟的时候自己要怎么样去消化嘛那我之前看到某一本书或者是之前接触到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我觉得他讲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其实父母亲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没有人与生俱来就会当父母，就像我们也是当小孩嘛，但是彼此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或者是什么叫做完美的，因为这个东西不存在，所以其实父母亲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亲，他们也是在学习，那我们小孩的话我们也在学习如何跟他们沟通，虽然没有办法真的达到多平等啦，只是我只能说我自己最后的结论就是他们那个年纪可能五六十岁这样子生活这样子的模式，你生活五六十年了你要去改变他们的话是真的很难，那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那为什么是我要改变，但是你就是要自己去内化跟自己去消化，因为毕竟比较好改变的人还是我们啦，所以就是去改变一个心态可能就会好一点，我只能这样说，真的毕竟每个人都有难念的经。
对啊，因为还是要找到自己沟通的模式吧，就像我跟我妈其实在大学之前我跟我妈就真的比较像是可能台湾常见的那种亲子关系，就是妈妈养你，然后妈妈养你是你要以后要回报妈妈，然后你要认真读书啊或是你要听妈妈的话，就真的我在大学之前高中的时候都还一直是这样子的亲子关系，但是真的是十八岁之后开始有一点点经济独立的能力，开始去打工赚钱之后，我开始可以慢慢平等的去跟妈妈对话，我可以以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的角度去跟妈妈讲说，哦，我希望我之后可以做什么什么，那希望可以得到你的支持，那你希望我对你怎么样，我希望你也跟我讲，就是我们的相处方式慢慢改变成这样的模式，然后也去沟通，然后我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发现，哦，原来我自己也是可以让妈妈依靠的，不是说我都要去靠妈妈，但是我也希望我妈妈不要太过依靠我，就是我觉得我虽然说是可以当你的依靠，但是毕竟我还是你的小孩，我不是说因为我是你的小孩所以我一定要帮你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去跟爸妈沟通，改变自己原本的相处方式。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跟家里沟通啊，跟那种朋友啊或者是就是外面人不是家人的人，就是感觉对我来说好像比较容易，但是反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自己跟我自己家人沟通的时候反而很多事情就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是我当小孩没有办法解决的，很别扭，就是我反而没有办法真的很舒心的就是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反而就只想要逃避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但逃避的话你就是最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嘛， 然后沟通这方面的话还是在找那个平衡点，但是我好像还没有找到只是
但我觉得 这件事情很难。
对啊，只是就是调试，但是有跟以前比的话比较好一点啦，就是之前以前的话可能会压力很大，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慢慢调整自己，然后意识到了很多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你就不要把事情都把自己压在自己身上，因为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因为家里的事情的话是小孩子这一代，我们小孩子这一代就是处理这件事情嘛，但是那以前他们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理，那这种时候有时候感觉沟通也没有什么用啦，只是你就只能尽量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点，自己才会比较好受一点。
也不是说什么找到平衡点就一定是最完美了，因为你如果解决一样问题，最后还是会有新的问题诞生，所以它是一个一直渐进式的，一直在平衡
串。
对对，所以其实还是蛮困难的。如果大家就是想说你想要有出走，或者你想要到海外生活或干嘛，想要有这样，你有这样的愿望，可是因为可能家人受到阻碍的话，还是要想尽办法跟他们表达你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最可惜的真的是我有一个朋友，是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他一直想要，可是他只会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想要做这件事，他想要做这件事，但是他不敢去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爸妈一定没有办法接受，或是他觉得他爸妈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都还只是他的想象，他根本没有开口去做这件事情，他就只是以他爸妈原本对他的期待设想说，哦，他可能接下来会遇到他爸妈反对，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跟他爸妈讲说他要做这件事情，他根本也还没有得到他爸妈的反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惜。
对啊，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突破，因为我觉得我有跟他经历过一样的事情，
没错，
我连那种出去玩哦，就是那种很临时的那种出去三天两夜，我都怕死了，我都超级怕我就后来就学坏也不是学坏，就比较叛逆一点啦，不小心开始了先斩后奏这个模式，你懂吗？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当然也会担心说，欸，我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这种时候我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我一定会被就是家人阻扰。我觉得你的朋友可能也可以想一想，是什么东西会阻扰你？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金钱的部分？那第二点，是不是他怕你的危险的部分？第三个可能是怕你去那边会不会吃不饱穿不暖，然后找不到工作，然后生病之类的，就是你要把它条列式列出来说，诶，家长到底是担心你什么事情，那你就一样一样解决嘛。我自己的话，第一个一定是钱的问题嘛，你当你没有经济独立的时候，说难听一点什么都不用谈啦，因为你在他身上的把柄就是这个啊，他就是可以用金钱掌握你啊，不然嘞，
经济，真的我也是因为开始有经济能力之后才跟我爸妈比较平等，
真的都是这样子啊。因为 就情绪的最常遇到的就是说，我生你养你给你吃好住好穿好，这是我妈最想讲的话，我妈不会听我的节目应该还好但是我吃就是 你生下来我给你吃好住好睡好，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那你是这样子回报我的吗？但是这样子变成就是变相给小孩来讲的，就是有一种你就是这样物质压我啊，那这种东西好，我现在长大了，那我这些东西我都可以自己赚了，啊，我真的谢谢你养我育我，但是你把我生出来嘛，所以这说难听点就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这其实也是
你应该的
你的选择跟你需要做这件事情嘛，因为你把我生出来的，对，那我也很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环境之类的，但是那我长大了，我决定我要做一件我自己觉得对我自己是负责任的事情，我也觉得说我有信心我可以做好。以前的话我还没有去做之前，我也会觉得那都是想象，但是就把第一个把钱的部分你要先顾好你自己，就是至少要赚到一点点钱，然后让你的父母亲知道说你是有经济能力的，那你就去做，那做了之后他还是会担心后续的事情，那这种时候呢，你就真的要很有自信跟很有信心去做给他看，去 prove 你是可以的，那直到像我一样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他们就习惯了，他们现在根本就不 care， 就是我现在如果要突然说我想要去另外一个国家工作，我真的觉得他们现在是相信我跟支持我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要踏出去之后你一定要给他看看，你就会知道说那个事情是还 OK 的。
反正不管到最后你想要怎么样去解决你跟爸妈这些问题，或者你想要怎么去沟通的话，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真的要知道自己要什么，不是为了追求而追求。
对，不是为了追求而追求，而且不要把父母亲的价值观绑在你身上，让你自己的压力变得这么大。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的讨论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话，不要忘了帮我们留言评分五颗星，并且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或是有什么建议，欢迎到我们的 IG 画下底线 in your can 私讯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